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法会特刊。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丙午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海内外各国大法弟子们仅以无限的感恩与敬意，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族裔、各行业的大法弟子们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弟子们将不负师尊期许，更加精进，更加用心地修好自己，救度世人。
美国、加拿大、巴西、秘鲁、委内瑞拉、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荷兰、意大利、俄罗斯、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波兰、奥地利、爱尔兰、芬兰、丹麦、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塞尔维亚、希腊、土耳其、克罗地亚、巴勒斯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浦路斯、以色列、立陶宛、拉脱维亚、匈牙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台湾、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阿联酋等56国与地区的大法弟子敬献师尊节日贺卡与问候，表达由衷的感激与崇高的敬意。很多学员表示，能修大法无比荣幸，用尽人间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唯有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放下根本执着，更好地助师救度众生。
2026丙午马年到来之际，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的财政花园，心怀无尽感恩，能在师父的慈悲指引和保护下修炼真善忍高德大法，让自己成为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今年40岁的斯图尔特因为从小备受疾病困扰，18岁前的他就在苦苦寻找包括灵修在内的各种祛病健身的方法。直到2000年和罹患肺气肿的母亲一起在墨尔本的健康展会上发现了法轮大法。斯图尔特说，当妈妈开始修炼后，我看到她身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她的疾病很快消失了。因为医生已经告知，多年吸烟造成的肺气肿是无法治愈的。但母亲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这让我彻底信服了法轮功的功效。他说，修炼前我的脊柱弯曲得像个问号，驼背很明显，而且每年都在恶化。但修炼大法不久之后，背部就奇迹般地变直了。不仅如此，折磨我多年的所有过敏症状也同时消失了。从此，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现在25年过去了，我对大法的坚信如同刚开始修炼时一样，全心全意，并且修炼如初。
一年一度的澳洲多元文化节，2月6日至8日在首都堪培拉举行，这是每年堪培拉最盛大的活动之一。法轮功学员设展位参加，向民众展示功法，传递真相。法轮功学员还在舞台上表演了法轮功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和中国的传统舞蹈。学员们在展位上向熙熙攘攘的游客介绍法轮功，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价值传递给世人。几天来，不断有人驻足了解真相，也有人当场学练功法动作。 糕点师瓦斯瓦·卡布耶尝试了第五套功法，他表示学练功法的时候感觉到很强的能量。刚才尝试了这一功法之后，我亲身体会到打坐时那种身体和心灵合一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卡布耶提到自己一直在寻找打坐冥想的方法，现在觉得终于找到了。
新年伊始，南非四省会的大法弟子分别通过弘法和讲真相分享自己的得法修炼心得，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来自比托利亚的新学员舍庞唐纳德分享了他得法后的喜悦，他说，我第一次学练大法功法时，真的看到一个神奇的盒子把我包围起来，无数道彩虹从我身上显现出来，我还看到了师父本人，感受到了他的存在。说实话，当时感受到的那种纯净和神圣，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感恩道，祝师父新年快乐，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走入修炼。
希腊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月1日在雅典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来自塞萨洛尼基的学员以及一些目前居住在希腊的中国学员也参加了这次法会。15位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修炼心得，分享如何以法轮大法为指导提升品行、克服内心障碍的经历。
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之际，神韵总部所在地美国纽约上州城县县长史蒂夫·纽豪斯视频祝贺神韵20年成就斐然，并发来褒奖，盛赞神韵20年的辉煌历程，对城县意义非凡，值得致以最高敬意。城县县长纽豪斯发来褒奖和贺信，祝贺这一重要里程碑，并在采访中盛赞神韵成就非凡。他说，我非常荣幸能为成立20周年的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予以表彰。神韵对城县而言意义非凡，因为神韵总部设在龙泉寺，在城县的鹿苑镇。从最初的一个团到如今的8个团，他们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瑰丽故事传遍全球。如今神韵每年演出800多场，我曾多次观赏神韵，也曾与神韵演员有过交流。神韵生动展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作为城县居民，我们无比自豪地称神韵为我们的邻居，因为神韵把城县视为自己的家。在此恭喜神韵，让我们携手共创下一个20年，祝神韵再续20载辉煌，乃至更长远的未来，继续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美好的世界中启迪人心。谢谢。
神韵艺术团2月17日和18日再次光临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布劳沃德演出中心，为观众带来视觉的盛宴。威尔顿·马纳斯市市长斯科特·牛顿2月5日颁发褒奖状，欢迎神韵再次光临南佛州，并宣布2026年2月为神韵表演艺术月。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2月14日举行总统日游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及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诞辰294周年。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花车再次应邀参加游行，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在游行沿途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并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荣获花车类第二名。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行进到主席台时，两位主持人说，感谢你们参加今年的游行，这是一道非常平和的风景线，谢谢。庆祝活动委员会主席苏·约翰逊女士感谢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参加总统日游行，她表示，我们很喜欢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他们去年还获了奖，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高兴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加拿大蒙特利尔越南社2月8日在老港举行庆祝新年活动，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受到欢迎。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引起人们内心共鸣，民众有的想学功， 有的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计算机科学家罗斯赫说，他的工作通常需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因此得知法轮大法有助于放松身心，保持内心安宁，他非常高兴，说感觉非常好。罗斯赫也表达了对真善人价值观的认同，他说这些是非常好的价值观，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将其应用在生活中，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2026年2月12日上午11点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为仍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迫害的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的亲人、朋友及同修发声。学员们在发布会上揭露中共持续26年对法轮功修炼人实施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些正在发生的严重人权侵害。他们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迫害，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中国新年临近之际，日本名古屋、福冈、札幌、熊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派发真相资料和到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反迫害的活动。2月15日，名古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最繁华的荣地区举办了派发真相资料的活动。晚间，他们来到名古屋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长达27年的残酷迫害。2月16日除夕夜，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和往年一样，再次来到驻福冈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制止长达27年的迫害。日本最北部北海道札幌的法轮功学员也在2月16日除夕当天下午来到札幌中领馆前，在雪中打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呼吁停止迫害。
鲁瑟是保加利亚第六大城市，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2026年1月16日，真善忍国际美术作品展在鲁瑟历史博物馆开幕，共展出28幅油画作品。超过10家保加利亚国家级和地区级 Audio 媒体、广播电台、无线电在其艺术与文化栏目中对这次展览进行了专题报道。鲁瑟州州长德拉格米尔·德拉加诺夫在参观画作后表示，展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过艺术语言反思并接触这些价值观的空间。这里的每一幅作品都证明了价值观是可以被体验、感受和分享的，不是口号，而是真实的生命体验。他认为这些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种道德指南针，决定着我们人生的方向。历史博物馆馆长尼古拉·内诺夫教授、地区州长德拉戈米尔·德拉加诺夫先生、鲁瑟大学副校长加琳娜·伊万诺娃副教授参加了开幕式。内诺夫教授非常支持在其机构内举办真善忍美展，他表示，这次展览是社会中少见的能够引发人们深入思考的艺术。画作既展现了法轮大法修炼的精神力量与美好，也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迫害面前的坚韧与勇气。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法轮功学员习兆军先生2025年7月8日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的途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15天后转到乌兰察布市吉宁区看守所关押构陷，10月29日被商都县检察院构陷到法院，12月15日在商都县法院被非法开庭。近期他于2026年2月初被非法判4年半。习兆军因坚持信仰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07年2月24日习兆军曾遭绑架，被绳子捆住毒打，被非法判刑4年，他被截入济东监狱迫害，被狱警关小号迫害长达7个月。
辽宁大连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方彩霞2025年6月23日在工作时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构陷。2026年1月8日遭甘井自区法院非法庭审。 半年的关押迫害导致方彩霞在开庭时很憔悴虚弱，面容枯槁。方彩霞在庭上说话没有力气，气若游丝，以至于在庭的其他人难以听到，走路也没有力气，她弱不禁风，步履蹒跚。2月13日，家属到法院拿到了法院对方彩霞的非法判决书，方彩霞被非法判决3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方彩霞多次遭受迫害，2000年1月被非法劳教，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3年03个月。2009年4月3日被绑架，再次被送马三家劳教迫害1年半。方彩霞2016年6月28日被绑架，被诬判4年。
四川广安市邻水县85岁的法轮功学员唐素兰老太太，2025年9月被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怀营市看守所构陷。2025年11月13日，邻水县法院对他进行非法庭审。2026年1月28日，他被第二次强行带上法庭，最终被冤判3年。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广安看守所，这已是他第三次遭非法判刑。自1999年7月迫害开始以来，唐素兰一家6位修炼者全部遭受残酷迫害，其中4人含冤离世。
山东寿光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荣老太太被迫流离失所在外，2025年9月18日被寿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近日获悉，王桂荣被寿光市公检法构陷，并被非法判刑2年，于2026年2月5日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兰江镇凤鸣村60岁的善良法轮功学员李玉琼，2025年8月份遭到当地不法人员绑架，被非法判刑1年。2020年8月因发放法轮功资料遭镇江寺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拘留10天，后一直被骚扰威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RTC 平台首先是修炼人的平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3日。 RTC 平台是大法弟子对大陆民众讲真相的项目，这个很多海外大法弟子知道，邪党也都清楚。一段时间以来， RTC 平台的风气不正常，先是党文化的思想言行极为严重，换协调人之后，在个人修炼和讲真相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并不是换个协调人，自己的修炼问题自然就消失了。有些项目内的同修反映， RTC 平台某些组强调只讲些个好听话祝福语，然后说毒誓不吉利，劝众生退出来，这显然与师父的讲法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在平台讲真相的大法弟子需要提高的，真修者都明白，涉及到救人的每件事都不容易，不可能3天打鱼2天晒网就顺手完成了。讲真相不击中要害，真能让大陆人发自内心的愿意洗去中共的洗脑内容，认清中共本质，真心与中共切割，并知道如何从根本上保护自己吗？然而，在这救人的紧要关头， RTC 平台包括退党中心却再次搞起了激烈矛盾，波及各国几百名大法弟子。这种让中共高兴的事是谁挑起来的？谁总是敏锐地抓住修炼人中用于提高心性的每一次矛盾，在一旁推波助澜，激化矛盾，然后
吃瓜唯恐瓜不大，在一旁暗自得意。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告诫我们，在矛盾面前，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可我们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学员，包括老学员，要么对名看得特别重，要么对权看得特别重，还有的对自己的对看得特别重。更多人在事情当中论是非，就是不能自制，让自己理智下来想想，这个矛盾为什么让自己摊上了，反映出我哪些方面需要提高，我哪里做错，想错了。师父为什么教我们，对的是他，错的是我。RTC 首先是一个修炼人的平台，大家都是大法弟子想救人才去的地方，需要在那里不断打磨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讲真相能力，才能扎扎实实地把人救了。遇到问题就拿出党文化的恶与斗，现代观念中的丛林法则，那不等于没把自己当修炼人吗？不实修，自己都结局难料，还奢谈什么救人，求什么功名呢？即便不知道如何实修，做好人也应该吸取大陆文革的教训啊，是不是？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修炼的理和俗世是反过来的，当修炼人都真修实修时，没市场的挑事人也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同化于大法，要么逃之夭夭。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三退的主力在中国大陆，今天4亿5800万人声明三退，主要是那些默默无闻、坚持身在大陆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做出来的。没有他们，靠海外 RTC 平台三退小组的几百人能做到吗？显然做不到，也不符合事实。所以只有常怀谦卑之心，不断提升自己的心性境界，才能相互尊重，分工配合，才能不忘乎所以，自我膨胀。第二，海外退党中心只是全球退党大局的一部分，代表不了全球退党运动，更不能包揽退党运动的功劳。大法弟子不参与政治，但我们要讲明中共的邪恶和凶险，被中共套住的世人才能抹口脱险。这是配合天象，顺天意救人，能参与其中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才有的荣耀，不能贪天之功，更不能追逐特权、英雄、功业。矛盾面前悟性上不来，只会固执个人眼前的理，出发点和目的都是证明自己对、别人错，这种模式造成的教训已经太多了，耽误的正事也太多了。希望我们这一次有更多同修在法中得到提高。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两段法，各自对照自己，找出自己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因为你付出了，承受多大，转化多大，都变成德。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你不就两德了？业力还消下去了，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儿去提高心性呢？ 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三德，你是个练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德，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析在为什么要三退问题上如何不偏离法，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6日。三退关系到世人的未来，关于如何为世人讲清为什么要三退，师父为大法弟子做了明确的讲解。例如，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我先叫你退党，我先说共产邪党的怎么坏，共产邪党干的邪恶事，讲他邪恶的本质，然后你叫他退党，他一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他要再操控，神就消灭他。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那好，大法弟子就把你这个邪党揭露出来，叫大家看看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邪党是什么，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一直在讲，那么你们也讲一讲邪党是什么。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那还不能算，因为必须在正邪的对比中表态，才能除去印记。在我现在的层次上，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众生真正摆脱邪灵的操控，必须是在众生充分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之后才能实现的。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们要智慧的、正念十足的讲中共的邪恶，很多实例都可以讲，比如活摘器官，历史上发动那么多政治运动，整人、害人，8964、计划生育、文革、贪污腐败，以超发货币、天价楼房、行政罚款等方式掏空老百姓的钱包，用土地强征、房屋强拆、毒奶粉、毒疫苗、地沟油等手段欺压和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健康等等。中共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无恶不作，老天要灭他，你要退出他的组织，别为他殉葬，别做他的替罪羊。然而海外某平台给出的劝退流程中，接通电话后着重于讲祝福语、吉祥话、传统文化、心善福自来，4.5亿人都退了，你也退吧，共产党是无神论，退了平安得福报等话语劝退。多数接听电话的世人答应退了就挂电话了，基本真相都没听，如中共邪恶、大法美好、自焚伟岸等等，平台倾向于这就算退了。有的常人退了后，按照平台培训流程，接下来是诵九字真言，讲自焚伟岸，活摘器官放到很后面才讲，结果一听就挂了或者骂上了。这就说明前面答应退出党团队是为了得平安福报的好处而已，并不是他真正明白了真相，他还被邪灵牢牢控制着，只有极少数善良的众生能够耐心地听到最后，听到平台培训流程中 列出的其他真相的内容。自焚伟岸、大法的美好、中共活摘器官等。大法弟子劝三退，对世人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如果我们不着重于智慧的、正念的讲中共邪恶，世人没有在正邪的对比中表态，而是稀里糊涂退了，结果他们仍在邪灵操控之下，因为他们仍旧对中共的邪恶认识不清，仍旧受中共谎言欺骗而对大法持负面态度，没有达到生命得救的标准。哄众生三退有欺师之嫌，同修自己没威德，没有尽到自己的神圣责任和使命，更为严重的是，在该平台出现一位曾经起到一定讲真相作用的同修，表现出很大的偏执和自我，原本就不懂平和善意的配合，现在更是陷入拉群和争斗的误区，出现严重偏离，而平台则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和质疑，大范围发通告，扣上各种大帽子，要求大家与提出质疑的同修划清界限，否则也剥夺上平台的权利，搞得像共产党文革批斗一样。这些都有违修炼人应有的慈悲和善念，扩大了波动范围。我们同修一步大发，在项目中都是为了助师救人和修好自己，矛盾肯定会有，但无论有什么矛盾，比如目前我们大法弟子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从法上理清如何讲好为什么要三退，实实在在的救人。以上是个人截止于2月13日的想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是根本，吉祥物件是辅助，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6日。看到一篇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讲述腊月21自己趁人们赶大集的时节去发福字、福字挂坠、小匣子、真相播放器，给人们送福送平安。一趟集市同修共发了70-80卷的福字和10个福字挂坠。文章结尾还讲述了当晚同修在似睡非睡中，天目看到了神奇美好的景象。看到此文，感到这位同修很善良，救人的愿望和努力非常突出，心里生出一股暖流。同时也想起有同修过去交流中提到，有的地区年历做得太多，发放的学员根本发不完，有的地区爱做玉坠、小葫芦送人等等，有的地区邪恶上门抄家，抄走很多这些东西。再看这篇文章，同修写道，我背着福字在这人海里面对面的发放，在发送的过程中，有人跟我要对联，还有人跟我要小匣子、真相播放器。有意思的是，有个人对我说，你给钱多好啊。我告诉他，我给这东西比给钱要好得多，他能给你平安。我话音刚落，旁边就有一个刚刚接过福字的兄弟替我说了话，这是好东西，他能给咱们平安，钱可不能给平安。提前的那个人听完后高兴地跟我说，能给平安好啊，我也要。我把福字递给了他。同修心很纯，一心为世人的平安，这种善的能量传递给世人，结果自然是和乐的。不过路人那句话其实很有意思，是不是师父法身通过常人的嘴在提醒大法弟子只发福字、挂坠、播放器，形同发钱呢？这种发钱承载的是同修想让世人平安的美好心意，可毕竟发的不是大法真相， 揭露邪党迫害的真相，这里绝无挑剔的意思，而是换了个角度思考。我们学法都知道，人能得到真相，明白大法好，真善人好，与邪党切割，才能得到平安，得到大法的救度。所以什么时候都得抓紧给世人真相，真相才是根本。吉祥物件，比如福字、对联、年历、挂坠、护身符、小莲花等等，和吉祥画一样，只是讲真相前后的辅助工具。所以这里对大陆同修有个小小的善意提醒，同修无论用什么吉祥物件做契机，都别忽略了根本，面对面讲清真相，或者直接发放真相资料，那些是海外同修现在做不了的，也只有大陆同修才有这个便利。明慧周报、金种子、天赐鸿福、真相、慧生、祝你平安、天地苍生、慧文图说、绝处逢生连环画等等，这些都是大法弟子精心编绘的真相资料，风格和文化程度分别适合不同的人群，出版周期不同，适合不同条件的同修发放。发放的同修自己如能认真阅读，时间长了潜移默化，面对面讲真相时也会熟能生巧，如虎添翼。总之，提醒同修看周边世人的情况，以真相资料为主，然后再给福字、护身符这些物件。祝大家过年好，大陆同修辛苦了，新年更精进。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因同修去世而消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3日。因为同修毕业去世，有一种无望的感觉。去世的同修大多是努力救人，并为救人披上了所有能力和力气的人，对人非常热心，同修是有困难都会尽全力帮助，但是最后看上去是因为迫害严重而忽视了修炼或一蹶不振，从而被以病业形式拖走去世。我在心中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么多年看到他们的付出有什么意义，最终都没有修好还去世了，还落得家里和外面的埋怨不理解，而且被帮助的同修基本没有结果，还是走的走，不修的不修，还有把同修出卖了，都是没有意义浪费时间的事情，不如自己在家里把自己修好了，谁也不管了，能救人就救一下，不能救就算了，这样既没有迫害，也不会因修炼落下而掉下去。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就消沉下去了，把之前的修炼路全部否决，救人和帮助病业的同修都不积极了，眼看着同修状态不好了，都不会想着去帮忙，只会想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安全。可能是我有这样不正的心，师父让我看到了在家修炼和那去世的同修心性的区别。去世的同修曾经是一个辅导员，迫害后他会组织同修学法发资料，只要有迫害就会组织发正念，有病业同修或新学员都会去帮忙，速僵时一马当先。后来他被同修出卖，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他，而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写了三书才出来。但因为害怕，学法也少了，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好，还在努力地找自己的心，改脾气。他每次出自于好心干的好事，结果却差强人意，周围同修也没有人说他好，还在挑他的毛病，最后邪恶迫害他，他去世了。师父笑眯眯地把这位去世同修现在的情况给我看，他穿着金黄华丽的袈裟，坐在莲花座上，背后是巨大的光环，然后旁边出现了大大的竖排立体的字，慈悲。他是师父认可的正觉，我一下明白了
什么是慈悲。在家修没有帮助同修，只想着个人圆满，怕掉下去的人是为了私的，个人修炼的一切行动造成的难是为了自己的。而这个去世的同修，虽然做事情的结果很少有好的，但他发出的心是为他的，虽然后面一蹶不振，但是功大于过，而且每次做了好事遭受白眼，被人说，被人看不起等，他还是一味地找自己，为别人着想，没有埋怨，只有自责，他吃的苦是为大家的。师父看的是做事的基点和发出的那个无私的心，虽然在常人中看似是一样的事情，但产生的能量纯度完全不一样，那种透亮没有杂质的白是个人修炼无法达到的。现在的我又精神起来了，明白了原来很多集体配合的事情并没有做错，并不是走错了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中学生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我是个大法小弟子，我就是为同化大法而来，为助师正法救人而来。借明慧网，我写出自己的修炼故事点滴，向师父汇报，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小时候我跟着妈妈一起学法练功，而大多数是不情愿的，以致在小学时因为学法练功常常会又哭又闹。那时我不懂得什么叫修炼，如何修炼，只是被动跟着妈妈学法练功。不管我怎样表现，妈妈总是会经常给我播放一些大法弟子们制作的电影、歌曲和一些神话、神传文化的故事。我很爱看、爱听这样的视频、音频，让我的身心在贪玩中，在不知不觉中，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熏陶，种下了修炼大法的种子。我的身心与其他同学朋友很不一样。小学升初中的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很多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这些歌曲很好听，我很喜欢，每句歌词都让我感到格外的美好，气势宏大，让我忘记了一切烦恼，乐在其中。我经常用唱歌来排解压力，调整心情。上初中后，我逐渐懂事，在外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会主动学法练功，但基本上不入心，每天像完成任务一样。我的改变也不过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学习分数，带着这样一颗不纯的心，每天处于消极状态，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青春期的状况，经常对父母大喊大叫，遇到问题也不知道向内找，虽然嘴上不说，可满脑子都是骂人的脏话。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看大法弟子制作的电影，极大地增添了我的正念，唤醒了我的本质。渐渐地，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修炼。过去的学法练功只是为了好的分数、好的名声，或者为了完成任务。我不能总这样，我要在大法中精进。于是我开始加长练功时间，由10分钟到半小时，可是一回到常人环境中就被牵得找不到南北，看见同学们写课外作业就焦虑，看见他们没预习功课就洋洋得意。有时能及时察觉到，及时收住自己的心，但很多时候没有察觉到，随着在心里胡思乱想，造了很多业力。初中地理生物会考来袭，我也像其他同学那样起早摸黑背书，上课写题，根本就忘了自己修炼人的身份，忘掉了尊重师父，没有把自己当修炼人。此时妈妈建议我背法，带着名利心我同意了，每天早起背一段转法轮，开始坚持着。结果地理生物会考成绩很好，可一到地理生物会考完，背好成绩迷住了心窍，到处炫耀我写了多少题，背了多少书，甚至告诫其他大法小弟子学习要多写题、多背书， 完全属于自我膨胀，显示心暴露无遗。而结果呢，其他学科学习成绩却一次不如一次，这对我打击很大。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不能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这让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不论是在常人学习上还是个人修炼上都有很好的作用。可是在暑假，我以考试要考的内容为理由，看了第一部长人小说，虽然是中国古典名著，我看得如痴如醉。爸爸提醒我时，我还不以为意，以至于开学后妈妈不让我看了时，我的心痛苦得难以入眠。第二天醒来时，心中还痒痒的，很有想再接着看的欲望。我开始警觉，下定决心要去掉这个心，可毕竟看了很多，进入了脑子里，造下了很多思想业，到如今还在影响着我，干扰我修炼，真后悔。初三时，随着我不断背法，转法轮中许多我以前不太明白的地方也能明白一些了。我知道要修心，修心最重要。在这一年中，我最痛苦的一关就是我与同桌之间的矛盾。我和同桌是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也是我们跟班主任说我俩想坐在一起的，而坐一起后矛盾突出，同桌经常突然生气，一节课或一上午都不跟我说话，冷冰冰的，但他跟其他同学却有说有笑。我开始心中不舒服，我想可能是自己的面子心，怕被人议论，所以也无所谓。时间长了，几乎每天同桌都会生气，在大众场合我笑着走过去喊他的名字，他像没看见我一样在我身边擦肩而过，我只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很是尴尬。我也常向内找，找到自己对朋友的情太重，觉得朋友之间不能这样，于是我开始看淡此事，而却又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他不看我这边，我也不看他那边。几个月过去了，表面上拌嘴少了，而实质内心没放下。体育中考时他没有发挥好，成绩不理想，很是丧气。我在人群中找到他，看他心情不好，出于顾虑心，我只是在旁边小心地规劝他。回到教室，他怪我没有安慰他，埋怨我。我随口回了一句，他语气加重，一个反问，我无言，心中感到非常委屈难过。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我独自跑到厕所，眼泪止不住的流淌。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心中喊着师父，可就像承受不住一样，怨恨和委屈一股脑地翻出来。上课铃响了，我红着眼睛回到教室，可能他也看出来了，我也对他做了解释和道歉，可心中还是不甘心。几天后走在路上，我想着又要去面对那张无情的脸，就愈发恐慌。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在我的脑海里，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我瞬间清醒，我是该把情放下了，但不是以报复心对待。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善待所有人，他不理我，我却要以善心来帮助他，做我该做的事。自那以后，我每次想进教室时笑着跟他打招呼，他睡觉时我会主动地提醒他上课了，在他心情不好时，我会把我学到的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给他看。渐渐的，这持续一年多的隔阂消失了，他也愿意跟我说心里话了，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情了。当我想精进时，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就会给我安排时间。如以前初三年级每个星期六要上课，而我们这届却不用。以前中午要待在学校，而我主要是中午学法练功，所以到我们这一届持续一个月就取消了。临近中考，大家都在为能不能考到理想学校而焦虑，学校老师也每天讲着所谓的新形势，大家都很紧张准备着中考，而我却没有那么紧张， 每天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开始买过一本学习资料，后来看没有时间就不再买了。我心里明白，去哪所学校读书都是定好了的。在各种的嘱咐与情绪中，我的心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轻松愉快。因为作业较少，复习为主，我就想在中考前把转法轮背完。有时会有求明心划过，我会马上察觉并清除。而当我准备开始每天背一页转法轮的那一天，我们学校就提前一个多小时放学，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恰好这一段时间我能背完一页法。进入中考考场，我没有着急，没有发抖，虽然不是没有波澜，却跟以前比起来好很多。考试超常发挥。考数学时，我遇到了难题，想了很多复杂的思路，发现是错的以后，手心都出汗了。我静下心来默念几遍法轮大法好，脑海中思路顿现。在最后15分钟内，我用了极其简单的方法成功做出了一道几何压轴大题。期间思路敏捷，智慧如泉水涌出，一气呵成。这是我平时考试想都不敢想的。结果出来了，我被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录取，这在家族中影响很大，反响热烈。这就是路走正了，师父恩赐的结果，既修炼了自己，又证实了大法，让家族人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我背转法轮的那段时光，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心情愉悦，全身轻松，沐浴在宇宙大法的佛光中。因此我在中考时没有一点压力，别的同学都是焦虑万分，拼命刷题。我每天把老师布置的作业按时完成，剩余的时间就是背法、练功和发正念。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我该干什么，师父的大法就告诉了我，我有师父真幸福。我的修炼路还在继续，感恩师父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让我修炼宇宙大法，在烈火中锤炼，成就大法弟子。我会抓紧时间，珍惜机会，在法轮大法中精进再精进，修好自己，维护大法，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谢谢大法。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忍字的一个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袁清，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2月15日。前段时间，我突然对汉字忍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忍，上面是刀刃，下面是心，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心。我们知道，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遇到了人与人之间矛盾，不能和常人一样，要去忍让，退一步。在遭受精神上或者肉体上的痛苦时，我们按修炼人的心性要求去做，不动心，以苦为乐。这种修炼者的人，就是在用利刃割舍人心的过程，舍去了人心，心性自然就提高上来了。所以在修炼过程中，修炼者遇到事就要忍，向内照人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
下面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法会特刊。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父赋予我救人的法器，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4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加拿大天国乐团是2006年4月成立的，在成立之前就听说美国同修从山上已经拿到乐器在练了。 我当时就想选择个轻便的笛子练练。我憧憬着天上的仙女飘飘欲仙的样子，仿佛那美丽的画面就在眼前。越想笛子，越想快点把笛子拿到手。这时，团长通知，从美国拉来了一批乐器，明天到指定的地点去拿。我喜出望外，早早就来到指定地点。这时就看见团长和几位同修手里拎着几个大盒子来了。我心里疑惑，怎么没看见有领着精致的小盒子呢？这时团长说话了，笛子、黑管、小号、萨克斯这些乐器得等同修到美国陆续带过来，现在这些都是低声部的乐器。团长指着我说，你只有这个盒子可以拿去，它叫巴里东。当时我心想，我不要，我要等笛子或精致盒子装的乐器。这时旁边的一个同修小声说，拿什么乐器都是有原因的。哎，好吧，我很不情愿地从团长手里接过了这个巴里东，感觉又重又大的，回家吹了两下也没吹出声来。过了两天，有同修给我打电话说，听说你不想要巴里东，我想吹，我吹什么乐器都行。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个四至五岁的大胖小子在玩风火轮，旁边一个老婆婆愁眉不展，脸很长，很不高兴地坐着。醒来我就在想，什么意思呢？突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说，不要因为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师父的点悟提醒了我。我快速地打开乐器盒子，抱着乐器对着号嘴轻轻地吹了一声。响了啊，吹响了啊，我太高兴了，而且还会吹音节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了，这下我就舍不得给同修了。我打电话给同修说，我吹响了，还会吹音节了，而且这个巴里东是我救人的法器。我就把梦见的事讲给他听，他听完了也认为这个巴里东是我救人的法器。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想吹笛子了，怎么看我这个巴里东都像一个大胖娃娃，怎么看都喜欢，怎么看都爱不释手。我这个乐器可神了，从成立乐团到现在还是这个乐器，只是换了一两个小零件。别的同修跟我一样的乐器，有的都换了两三个乐器了，而我的乐器声音嘹亮，一切都很好。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明亮。我起这个名字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明明白白用这个法器救人，时时督促自己要好好练，好好吹，用心吹。如今明亮已伴随我走过了严寒酷暑，参加了数百次的游行，所以我非常珍惜我这个法器，珍惜每一次的游行。我加入天国乐团近20年了，只有两三次请假没参加，也是因为有其他的项目冲突了。为了天国乐团整体吹奏水平的提高和队伍行进的整齐，平时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排练，游行前每个声部的队员都要交作业，作业合格才能参加游行。尤其本声部的主旋律一定要吹准吹齐，比如切分音、附点、后半拍、三连音一定要吹出来。我就为难了，我又是一个老队员， 吹不好，吹不准，多没面子，怕交作业。而且我们低声部近几年陆陆续续进来十几位队员，他们当中还有在学校学过乐器、当过音乐老师的，吹奏水平都很高。而我虽然是老队员，但几乎都是自己在摸索着练，入门也没有专业老师指导，所以我的嘴型以及吹奏技巧上跟他们其中的队员有差距，这时我的心里就有压力了。为了整体吹奏水平的提高，声部下达的作业我就非常用心地练，每次吹得差不多时，就叫吹奏比较好的同修帮我听一下。同修也很用心，听完我的作业给予我纠正，这点儿三连音吹得不够，那儿的附点没吹出来。这样反反复复，我自己也在揣摩着练，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不怕交作业了，有时还第一个交作业。队员都说我吹奏水平提高了，给我点赞，我也挺高兴，终于和队员们形成了整体了。而自己怕丢面子的心、畏私的心休去了，放下自我、谦卑地请教队员同修的心修出来了。师父在经文《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当乐团演奏的时候，放出的能量相当大，无论从能量的放出，还有你声音的放出，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都在起着证实法、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那天在唐人街游行，天上各个空间数不清的神呐，满天都是神，擂着战鼓，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所以每次游行我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师父赋予我神奇的法器，救人的心情也难以言表。参加每一场游行，从始至终，我不停间隙地吹，不想丢掉我吹奏的每一个音符。当我看到道路两旁的众生纷纷为天国乐团的演奏鼓掌、拍照、录像和随着乐曲摆动身姿，得救后各种幸福的神态，我发自内心的感慨师父写的这首诗《红银二梅元曲》。记得十年前我还在常人的工厂上班，游行完了我开车赶往单位上班，有的同事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中间休息时他们就叫我拿出乐器给他们演示一下，我就演奏了一曲《法轮大法好》。当我一吹响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嘹亮的声音响彻云霄。这下同事们就把我围住，叫我再吹奏一曲。我又吹奏了一曲《法轮圣王》。从那天起，同事们上班都愿意跟我一组，听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做人的道理，讲中共大魔头因妒忌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因讲几句真话被中共抓了四次。同事听了还有掉眼泪的，我为他们做了三退明真相而欣慰。这些都是来自于大法师父给予我的能力智慧，让我能用师父赋予我的法器讲真相救人，感恩师父。我们天国乐团参加社区及周边小城镇游行，一般都是周六、周日或假期， 从感恩节四月开始，一直到圣诞节前的十二月份结束。尤其到圣诞节前，一天两场游行是经常的事，甚至有特殊邀请的一天游行三场。今年的天气风多雨多，一天两场游行路途也比较远，但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神，游行中也遇到一些神迹。我们刚上车，车外就大雨倾盆，我们坐在车里发正念，背三遍论语，一遍一遍地背红银寺天国乐团。到了目的地，雨就停了，天也晴了，真是太神奇了。有一次一天两场游行，第一场是上午11点30分，我们队伍安排的比较靠前，因为晚上6点还有一场游行，团长招呼大家赶快往集合的位置那儿排队。我当时小跑着往那儿赶，一不小心就踩到草坪上的一个坑里，一只脚就滑在坑里扭住抽不出来了，另一只脚就磕在地上。当时我的乐器还抱在怀里，这时吹小号的同修把我扶了起来。我的第一念是，没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盘否定旧势力破坏干扰我做救人的事，不承认他，我一定参加游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开始游行了，我一路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游行完，我问身后的同修，看出我走路的步子对吗？他说，没看出来呀。我知道是师父的一路保护，感恩师父。中途休息的时候，有的同修在车里吃饭，同修知道后就坐在车里帮我发正念。第二场游行，我也在师父的加持下走完了全程。等到晚上回家就开始疼了，整个脚都肿了，而且是紫色的。下一周又游行了，同修问我脚怎样，我说好了，消了一块大业。感恩师父让我在救人的天国乐团项目里，今年又一场不落地坚持游行下来。当我从网上看到捷报，那壮观的队伍步伐整齐有力，而我也在其中时，泪水夺眶而出。感恩师父赋予我神圣的法器。感恩师父，谢谢同修，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